我们教会有一个大家很敬重的长老，叫林圣蕊长老。他过世，今天早上他在做教会帮他们做告别礼拜，所以今天我们就到这边来。林长老，我讲几句话哈。他是早期哈，很早期的时候就到日本去学那个幼儿教育的一个老师，他把德国的那个葫芦贝尔。恩物这一套教学法，还有什么蒙梭特利那种比较启发式的啊，用游戏来教导幼儿化，他把他整套学回来，他可以说是台湾的这种幼教的一个启蒙的老师。然后他回来在台湾，就是在幼教上面很用力的教了很多学生。那他把这一套也带到我们教会来，所以和平教会从很早以前。幼儿都喜欢到教会，就是为了要上他的这个葫芦贝尔恩物。他在我们教会也训练了一批老师。后来我昨天晚上才知道说，东门教会也有一个姊妹受他的训练，所以他算是一个撒种者哈。一个很会教书的人已经不错，可是很会教出会教书的人那是更棒哈。他所学的这一套可以传承，可以传下去。昨天晚上我有机会跟他们的家属一起在家里面一起怀念他哈。他重视教育儿女的教育不只是要读书，要画画，要跳芭蕾舞，要学音乐，每一个孩子都一个就是不计代价的让他们最好的教育。然后他没有规定孩子将来要做什么，让孩子自己决定。所以他的孩子有的当医生，有的当音乐家，就是各自发展，那也是我听到一个很让我可以学习的一个长辈。我们开始以前，先来做个祷告好吗？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经过一个多月以后，我们可以聚在这里，一起要再从圣经，希望可以有一点学习。我们纪念林圣蕊长老，他虽然已经回到天家，可是他在我们当中留下很多值得我们怀念。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也为他的子女家属来祷告。虽然年长的母亲走了，不必要再受苦，可是做儿女的还是会有不舍。今天早上他们在为妈妈做告别礼拜，求上帝的灵安慰他们，求上帝的灵也保守他们整个家族，能够把这个阿嬷很宝贵的这些生命的见证能够传承下来，也让我们这些人也可以从他有一点点的学习。我们今天要开始以前，这样向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讲到世界第一次大战是记载在圣经的创世纪十四章。那我们差不多我花了两次的时间把那个讲一遍，可是我觉得我就这样晃着就到十五章去，对你们不是很公平，因为有关战争的事情特别是现在对基督徒来讲。是一个很争议性的题目，到底圣经对战争的看法是怎么回事？我们怎么去看它呢？你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吗？那圣经所记载的上帝跟战争的关系又怎么样？那基督徒在历史中，教会历史中怎么样挣扎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呢，可能不会往前走，我会暂时停在这边，搞不好今天不够时间的话，下一次我也会继续讲，就是关于到底战争，我们怎么看战争哈？这首诗歌算是我们的开始哈。这是台语了哈。世间比拼两队对敌，那就一开始就提到战争，我们一起来唱来。
世间比拼两队对敌。就是先甲恶，咱当人未免着当兵，归一兵行好。我是耶稣基督精兵，就得我将军，对敌向命主的保护，稳当也有存。主所指示，达着改名，记伫圣经里。求主赞成，尊我名的，永远无失败。我是耶稣基督精兵， 就得我将军对着向明珠的保护运动也有准人与相信是我快加生就是我强心就是我坚固顶摆保护的危险我是耶稣基督精兵就得我将军对着向明珠的保护运动也有准本是得生做咱好模样咱就好大为主真正就通得报偿我是耶稣基督精兵就得我将军对着用主的保护运动也有准
好这条歌吼那用这条歌开始讲，这首诗歌就用战争敌对，他一开始就讲到战争是一个敌对的现象，就是有冲突啦，有 conflict 哈。所谓敌对，就是有双方这样讲，对不对？有 A 方有 B 方啊，这双方呢摆不平，不管什么理由，不管什么原因呢，这双方是一个冲突的现象，是 conflict。 可是他在这里用 B 篇，就是这是一个比喻吗？啊，这个是我们要解释圣经马上会碰到的问题。圣经里面提到战争所讲的是描述地球上面人跟人之间的冲突，还是所讲的是用地球上人跟人之间的冲突要来比喻，来描述一个属灵的东西？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在这里一直会有人在挣扎。圣经讲旧约讲的、新约讲的，到底那个是一个比喻呢，还是那个不只是比喻而已？如果那是比喻，那么我们面临的被拿来做比喻的那个，我们怎么看它？比如说婚姻啊，圣经说这个基督跟教会就好像丈夫跟妻子一样，那么很明白的，婚姻是被圣经拿来比喻耶稣跟教会的关系。可是这不等于说在这里面我们就不能学到有关婚姻的功课。这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比喻有时候说，既然是比喻，所以那个本身就不重要。可是我觉得在讲耶稣跟教会的关系，用一个成熟的婚姻的关系来比喻的时候，我们那里面也可以看到一点点上帝期待一个成熟的婚姻应该怎么样。我的意思是说，不是只有拿那一段经文来解释教会跟基督的关系，应该也可以拿来探讨我们一个婚姻之间应该有的关系。如果这样的讲法对的话，那么有关战争也是类似这样，就是圣经里面有关战争的教导，不应该只是把它拿来做属灵战争的一个比喻。所以就是圣经对于战争没有讲话，圣经只是利用战争当作一个比喻，要教导我们一些功课，代表这里有一个冲突，有一个冲突。好，那这一首诗歌我就觉得就有一点在这两个之间摇摆，可能他比较是站在比喻的立场。他说这个世界好像有两个敌人，两个敌对，就是善恶，那么就讲明了，那这个是善跟恶之间的一个冲突，一个冲突哈。那每一个人都要决定，你要在善的这边，还是要恶的那边。好了，那现在问题来了，如果我们同意了哈，这个世界有善恶，所以这个世界的大战争是善恶之争。The conflict between good and evil 是善跟恶之争。那么请问你，谁是善，谁是恶？答案是我是善，你是恶，这样能对吗？对吗？有没有人会说我是恶你是善？绝对没有人。 所有的战争，我们都会认为我们是代表正义之师，对方是邪恶的，啊，这是很清楚的。所以这个就很讨厌哈，就是这个亚当夏娃吃了那个善恶果以后，这个世界就分成善跟恶了，因为那个果子就是会分别善恶。可是你分别善恶怎么分呢？你在哪里分啊？你就是在我跟你之间分。那当然我是善的，对不对？我怎么那么笨会去做恶人呢？我当然是善。那既然我是善的，你跟我分，那你就是恶的了。那这差不多是目前很清楚的不息的态度了，就是那个北韩啦、伊朗啦、伊拉克啦，都叫做邪恶之邦。你听过他用的这个名词吗？ The Kingdom of Evil。 那我呢，我当然是正义之邦。这个正义之邦不可以容许邪恶之邦发展核子武器，虽然正义之邦已经好几十年有邪恶武器，可是我还是正义之邦，我拥有的就是正义的工具，一旦你拥有的就是邪恶的工具。所以不管那个核武器是在谁的手里，只要在我手里的都是对的，那是为了保护世界和平我才用那个。那如果在你手里，那就完蛋了，因为你的心中是恶的，我的心中是善的。为什么？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那个宾拉登就气不过，我就用你的灰机去炸你的，那看你多厉害。因为这个是很有意思啦，就是我们今天谈到这个问题，特别美国现在整个经济垮掉了哈，那伊朗的总统就很高兴，我跟你讲，那个是邪恶之国，你看现在就是，你看他不止自己拖垮，把全世界拖垮，现在冰岛已经破产了，那个英国要告冰岛哈。那这个东西跟战争有关系吗？还是没有关系？有。1930年全世界大不景气的时候，接下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很多战争的理由就是因为活不下去了，就打仗，你知道吗？日本为什么要发起侵略中国？也是碰到很大的困难的时候，那就向外去打仗。所以打仗不一定都是啊防卫自己或什么，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动机啊。简单讲就是自私自利的动机啦，我要活下去嘛，那我就用战争的方法啊。当然他不会这样讲，他讲的会用一个很冠冕堂皇的一个借口哈。好，那基督徒会不会犯这个错误？会啊，就是所有受过洗的都是好人，所有没有受洗的都是坏人。你听过这种想法吗？受洗的就是善的这边，没有受洗的就是恶的那边。所以只要有人讲到说慈济比你们好，我们一定要把慈济抹黑，要想办法。你知道慈济里面有坏人吗？那你怎么不能说教会里面有坏人？你知道怎么样吗？背后根本上就是认为说这世界上有两种，那我是属于好的那一种。这是我说这是一个很根本的。那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啊，教会里面圣经不是说有败子跟麦子吗？基督徒里面也有混混，也有认真玩的。那当然我是认真的啊，混混当然是别人啦，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主啊，如果你把败子都弄走的话，我们教会就是100分了。那这是耶稣的门徒的态度，想办法 root it out， 把恶弄走，我们就很棒。那别人看起来教会就是很光鲜亮丽，可是耶稣说 no，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要留着啊，这就麻烦。这就是教会里面善恶都有，耶稣不要你们去分。他说我不是不分啊，将来我才分啊，现在我要留着。那我自己大胆的说，他想要做基因工程，知道吗？因为现在我们不是大家都要想要他想把那个恶的基因弄，如果弄好了齁，说不定那败子会变成麦子。这是我大胆的衍生啦。为什么不分呢？因为分了那些败子就没有希望了，就是被审判放到永远的火。那耶稣不要太早审判，简单讲分就是一种审判，耶稣不要太早，他要给大家都有机会，都留下机会。甚至我的解读啦，其实 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善跟恶，而不是说谁是善谁是恶。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我这个说法，包括受洗的，包括做牧师的，我们的心里面都有黑暗面。所以那个战争不是在外面，那个战争是在你的里面。你里面有恶的声音，有善的声音，那你要决定你要听恶的那一边还是听善的那一边。这是一个拔河，这是永远一生的或是普世的一个拔河，好像这在拔河。可是这个是哪里？这个是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我比较喜欢用这样来解释。那当然有在上面的，这个整个宇宙最上面的，我们可以这样讲啊， macrocosmo 跟那个 microcosmo 哈，这个大的宇宙跟小的宇宙了哈，macrocosmos 就是这个整个的宇宙哈。啊，这个 microcosmos 是这个人心呢，我们的内心反映出这个整个宇宙。这个整个宇宙呢，不是只有物质的世界，包括物质的跟灵性的世界，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圣经所说的，起初上帝创造什么天地啊，那个天不是 sky， 我讲过天是 heaven 哈。Heaven， 地是 Earth，Earth 里面再分 Sky，maybe 跟 World 或是 Globe 哈，就是我们现在看的天空是属于 Earth 啦，哦，是属于地的一部分啦，就是物质界啦，这样讲好了，物质界。可是宇宙不是只有物质界，物质界以外还有一个心灵界，那个灵界，对，灵界。跟物界，其实这个整个加起来是宇宙，那这个也有一个冲突。那善与恶的冲突呢，可以说在 macrocosm 就是上帝跟撒旦的冲突，这是我们叫世纪大战哈，就是撒旦代表的是恶的一方，上帝代表的是善的一方。那这个在这个宇宙的舞台上面。一直有这样冲突的表现，这个表现当然会影响很多啦，影响很多，很多那个 collateral damage， 很多不幸的无辜者在这里面就会受害。那这个大的宇宙里面的反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人心里面也是一样，是一个善跟恶在我们的心里面在争主导权啦，看你是要比较倾向恶的那一边还是倾向善的这一边。那这里提到耶稣基督的精兵，好，耶稣是将军，我们是阿兵哥，我们是他的军兵。那这个问题就是说，那这个战场在哪里？耶稣所带领的战争是你内心的还是你所住的这个世界？教会历史当中就曾经把它解释成这个是这个世界产生的，就是所谓 crusader，你叫 Crusader 吗？十字军东征，这是教会历史很有名的，也成为教会在历史中留下的污点。很多不信基督教人说，你们基督教就是爱打仗，你看看你们杀了多少人。其实那是伊斯兰教跟基督教的一个历史上留下来一个流血的冲突，有机会跟大家报告那个过程是怎么回事。那就是说，我是基督这一边，我是十字军，你是伊斯兰教，你是邪恶的那一边。所以这个善恶就变成是宗教战争，宗教真的很可怕，对不对？其实这一次的那个宾拉登跟布希之间，布希也有一点点，宾拉登绝对是把它当作宗教战争，这是对价值观、对生活形态的一个战争。你知道为什么宾拉登要这样搞吗？因为他认为整个世界都快要被美国霸占完了。美国用什么去打吗？他没有用核子弹，他很聪明。他用 Coca-Cola 跟 McDonald， 你晓得吗？宾拉登的讨厌，还有穿三点式泳装的女生去征服回教世界。他认为美国是文化霸权， 而且跟你们说不要来惹我们，你让我们保持我们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生活，你为什么要在经济上，在文化上，还有一定要民主政治，只要不民主的你都要想办法用什么东西去把人家推翻，然后把人家的领袖杀掉，然后一定要用你的武器的方法去设立所谓民主，那鬼民主。你也知道美国的民主也不怎么样嘛，对不对？其实是金主吧，也不是那么好吧。台湾也是民主啊，那我们也晓得台湾的民主是怎么民主嘛。可是美国是认为民主是绝对对的，然后而且用的方法是暴力的方法， FBI CIA 用各种方法要到全世界推销他的民主，不惜用暗杀的方法，绑票的方法，这是美国做法。所以宾拉登看得很清楚啊，他不是傻瓜，他刚好有钱嘛，所以他就说好，你既然敢用那样的方法，那我也用你的方法来对付你。你如果知道美国历史，美国在对付外国那些他不喜欢的那些统治者用的方法是什么都敢用，他打伊拉克把人家抓来当战俘以后那个用的方法，你看的真的是会发抖。那就以后抓起来那些战俘关到那个什么古巴的那个那边，他都不关在美国里面，那给他的虐待，现在全世界都在看美国政府怎么处理，这些都是美国政府目前留下的问题啊。那就是善恶到底怎么样，因为这里提到说我是耶稣的精兵啊，那么敌人很凶猛啊，但是我一定会赢啊。所以战争呢是一种 I win you lose the game， 如果用游戏理论来讲，战争是一个我赢你输，绝对不可能是双赢，战争不谈双赢的，战争要打出胜败，知道吗？因为这个冲突是不从和解角度去讲，就是怎么样把对方打败然后再来谈。那个美国到最后是用原子弹把日本打下来然后再来谈，先把你打败， 你无条件投降，然后我们才可以坐下来讨论到底我们的关系怎么样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输赢的要命的战争。那这里提到战争要赢呢必须要守一些规条，这些规条诫命。那今天有国际法庭，那个叫什么黑格是哪里啊，海牙是哦，哎，那要审判那个战争犯，我不知道哪一天布希会被抓去审判，有没有可能有一天，因为所有欧洲这些发起战争的后来都被抓到那个国际法庭做战犯审判啊。最有名的开始大概是希特勒的那些将军吧，纽伦堡大审，那个里面有很多规条，你要战争还叫伯来，知道吗？那有机会我跟你们讲，那个其实从基督教来的，那个叫做公义之战规条 Just War Theory， Just War， 要战也要有条理，要按照这样来战争，否则的话你就会被做战犯来审判。所以这个有纪律啊，如果大家好好照纪律的话，就可以好好打，至少打一个好好的战争了，打胜打败不讲，但是至少要打的君子，君子之争，这个战争是有规律的，并不是随便打的，真的战争是这样子，那这个只是重复，好，那在这里呢，刚才我讲过，如果基督是将军，我们是阿兵哥，那打的是什么仗？其实是内心的仗，因为他用的武器，都是一些修养，对不对？很明白的，那个战争只是一个比喻咯，现在讲的是属灵的战争，是我们内心的战争，我们怎么样用仁义诚实啊，神的话啊，信心啊，来保护我们不要被那个恶引，所以很明白的，这个是属灵的战争。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得胜者，做好榜样，这样我们就会赢，这个是这一首诗歌给我们看到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圣经所说的，我们能看到战争的一些特点吗？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十四章，创世纪第十四章 我是和合本新标点圣经第十一页，第十一页，创世纪第十四章。当安拉非做示拿王，亚略做以拉沙王，基大老马做以兰王，提哥做哥因王的时候，他们都攻打索多玛王比拉、俄摩拉王比沙、亚玛王示那、西边王善以别和比拉王，比拉就是索尔。这五王都在西定谷会合，西定谷就是沿海。他们已经侍奉基大老马12年到13年就背叛了。好，这是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四国联盟去打五国的联邦，对不对？那五国是在沿海旁边，四国是在东北角。上次我们地图给大家看过，是在东北角那个很广大的土地。那这个四国当然比较强啦、啊。那他们打仗呢的理由很简单，就是那个四国联盟当中的伊朗啊，就是现在跟美国在那边瞪鼻子、吹胡子瞪眼睛的那个伊朗齁、哦。伊朗的古代就很厉害了。伊朗的国王其实是老大啦，虽然他开始这个谁安拉菲齁、哦、其实整个来讲是伊朗王齁、哦。这个伊朗呢就是这个所谓 imperialism, 啊，这个开始我们来讲齁、哦。帝国主义，imperialism, 简单讲就是我要影响你，我要管制你，你要听我的话，你要给我进贡啊，这样我就乖乖的让你做你的小国王。那我这样一讲你就知道我们现在活在帝国主义的下面，对不对？我们隔壁那个就是帝国主义，不是吗？就是只要你乖乖的，你不什么的话，我会容许你做不是国家的总统，我容许你这样做。可是只要你不乖，那你就知道我有多少火箭是对着你，根本不够我打了。我说你们整个台湾都烧光了。那你会了解当时那个沿海那五小国那种无奈，跟现在阿玛的他没有办法，他只好说我们要和解要怎么样。他是在这种强权的压力下面想要活下来的挣扎、啊、当时就是这样。所以呢，战争的一开始就是国跟国之间呢没有互相尊重，没有所谓互不侵犯。有一个国家因为比较大，他就想要去影响另外一个国家，想要从别的国家得到好处，这样讲对吗？然后所谓好处就是说你乖乖的给我钱嘛。那这个不是跟黑道一样吗？就是保护会嘛。我根本不需要你保护啊。好，你不需要我保护，你就知道我就找你麻烦。那如果你给我钱我保护你，别人怎么样，你就是我的附庸。这是古代到今天也是一样。美国苏俄，你看苏俄跟那个什么乔治亚、格鲁吉亚还是乔治亚齁。还有他系里面的两个小国发生的、哦、完全一样，我觉得 都一样。就是大国保护中国，中国保护小国，或是大国欺负中国，中国欺负小国，就是这样子。那所以战争的产生就是有这种国跟国之间想要 domination imperialism 帝国主义，就是想要压过别人，制压或是掌控。简单讲就是不让你自由，不让你自主，你听我的就是啦。只要你听我的什么都好说，你不听我的那你就吃苦头。所谓吃苦头就是战争。所以战争是当大国跟小国之间大家讲不平的时候，大国用来欺负小国的一个最后的方法。那这是我从圣经讲的，就是看的是这样。这个是五个比四个，可是小嘛，小你五个五十个也没有用啊，你太小了嘛。人家那个大，那个只要那个什么那个巴比伦那个一国就比你五个加起来都大。你看巴比伦那个帝国多大，不得了，他们四国联盟，所以就下来。好，这是第一个。所以战争的发生就是有背叛 rebel 背叛，因为他们受不了了。第四节，他们已经被压抑了十二年，到第十三年，他们觉得阿尼比赛钱都给他们拿去啊，我们自己都不够用哈、哦，所以想办法说，好、啊，反正那么远，我们试试看，我们不交抗税，不交了，不交呢就打你啊、哦，那战争就来了。所以战争的起源就是在这里哈、哦。那这五个小国就不高兴啦，那当然他们就打下来了。好，第五十四年第五节，基大老马就是这个伊朗的国王哈、哦，还有另外三的。他们先打的却不是这五个小国，他们打一个利华因人哈、哦，这个利华因真的是倒霉鬼啊！他其实是长得很高很大哈、哦，可是可能是和平主义者，就是不强调战争哈、哦，虽然体型高大也没有用，没有练功夫啊哈、哦，所以一下就被打垮了。那这个战争就产生这种情形哈、哦，叫做鱼池之殃是不是？还是池鱼之殃啊？鱼池之殃是。你知道池鱼吗？就是那个那个护城河啊，哦，护城河会有时候会长鱼吧，啊，可是如果成火灾的时候，那护城河的水会被烧干，所以那个鱼也会死掉啦。那本来人家不是要杀鱼的啦，人家是要攻城啦。那以前工程你有河我过不去，我就用那个箭绑那个什么火把，然后火攻嘛，就是这样，这个就挥过去了，就啊城一烧呢，鱼也死了啦齁，那就是倒霉啦齁，就是那、啊、这个都有。利华因人应该倒霉，因为他也没有叛变，他也没有什么，他刚好在不对的时间，在站在不对的地方碰到不对的人，应该再这样讲对不对？他的国家就刚好是在，因为他们要打那边就经过你这边嘛。那战争的时候常常就是这样，这个叫燎原政策吧，或是焦土政策。那这很简单啊，就是说让你怕死、哦、叫什么杀鸡儆猴是不是，我秀我的 power， 我让你知道我过去的一律都打垮，我不是用拜托的让我过去，然后我要打那没有，我就一直打过去，让你还没有打你就吓死了，对不对？哇，糟糕，那个也输了，那个也输了，那个震撼教育啊！我看起来是这样，你看圣经写了很多，上次我们不是讲过吗？他从这个东边，然后一直往南，然后绕了一圈，全部杀掉，全部打下来，然后到了这五个联合国，说好，那您怎么样？这五国没办法了，逼到那个那怎么办？就是硬着头皮打，就。打得落花流水，对不对？所以战争是很可怕的，战争常常会把隔壁不想打仗的国家都拖进去，这样讲对吗？哦，到现在坚持不打的大概只有瑞士吧，很多时候没有办法，所以联邦有时候是不得不去联的，知道吗？你被逼着看你要站那边或站这边，你不站边就是两边都打你，因为不跟我一起的就是我就考虑你是帮敌人，把你打下来。战争很可怕，战争有那种好像黑洞会把大家都吸进去、哦、本来美国在二大战一直想要孤立知道吗、那是那边在打仗没有关系，后来就还是被吸进去了、哦、没有办法置身度外，这是战争的可怕。好，那这些可怜的人、哦、就一直被杀、哦、后来就全部都杀完了嘛、哦、那第八节，从第五节到第八节可以说是池鱼之殃啦，就是本来没有关系的，可是就先被杀了一大堆齁、哦。好啦，震撼教育做完了，现在面临真正的敌人两边摆阵了。好，这个叫摆阵齁、哦。第八节摆阵。一个正常的战争是会摆阵的齁、哦。一个真正的战争是有战场的啦。不只会摆阵，还会叫阵，对不对？会叫一个喉咙声音比较大的，啊，出来打仗啊！啊，那个很重要，因为那个叫做君子。 那种人家不知道土壤堡后面放按键的那个不是战争，那个根本不够格称作战争。战争有战争的尊严，知道吗？要有主权的单位，国王才可以宣战，在美国就是总统，知道吗？还经过参院，就是他有一个一定的积蓄，因为这个是一个团体对团体的冲突，战争一般是这样，个人跟个人我们不用战争。我们说个人暴力啊、谋杀啦、啊，不说战争是一团的人对另外一团的人。那当然这个有一定的程序，那个程序就是要宣战。宣战就是要讲理由，因为你怎么，所以我要打你哈，而且我在哪一天要打你。那个背后一个就是说，万一你后悔的话，赶快在那一天以前派人来跟我讲，那我们大家谈拢的话，可以不必战争。一般来讲，所谓需要有一定的程序的目的是说，如果可以不需要战争，因为战争其实是很可怕的，那应该有机会来处理，大部分都没有办法，后来就战争了。所以摆正的意义是，这是公开的，知道吗？不是偷打的，这是明目张胆的，我就是要对付你，那你也摆出来。那现在就比较不容易摆了，因为现在在用电脑就可以打仗的时代齁，这个已经有一点不适用，可是古代很清楚。那这个要分什么？你是阿兵哥还是你是老百姓？这个很重要。刚才讲过战争有规条，知道吗？有他的肉，你的内心的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只能打你的人。叫做 enemy causing harm。或是 enemy engaged in harming， 从事伤害你的对手是你战争的对象，拿着枪指着你那个人是你可以把他杀掉的。一旦他把枪放下，用一块白布条弄起来，你就不能杀他了。虽然一分钟以前他是拿着枪对着你，那个就叫战俘，你知道那个意思吗？所以不是说军人都可以打，也不是，是跟你敌对要置你于死地的军人，你就有权利把他杀掉。所以战争其实很严格的，真正的合法的战争规定很严格的。那当然都不拿枪的你根本不能打。在部队里面也有不拿枪的，叫 medics， 就是那个红十字那个救兵的那个，他没有拿枪，他拿的是纱布啊，那个麻灰针啊，是救命的。他们规定，日内瓦规定是不可以杀，那他们纪要要很清楚。那这个就问题就来了，如果敌人把他的军服都改成红十字，你知道吗？那规定就不可以。如果这样的话，就是对方就全部杀，不管他，就是这个叫做什么？要打仗也要有规矩啦，因为总会有受伤的人嘛，两边都需要有人去救嘛。那所以呢，这个就是所谓规矩，就是不拿枪的不打。老百姓不打，投降的不打，这个有很严格的规矩哈。所以这个摆阵，我想就是一个规矩啦。大家讲好，这里是战场，战场以外的地方不能打。他们就把一个地区划起来，这个是打仗的地方，在这里排队的都是拿枪的。那你要打就在这里打。这个有限战争啦，简单讲就是这样。那 terrorism 那个恐怖主义最可怕就是他打掉这个，所以你就不知道。他要打哪里？他不是打你的军事目标，他打你的非军事目标。你知道区别战争跟恐怖主义吗？恐怖主义就是说我打你的非军事目标啊，你得人人害怕，知道吗？你就垮了。他是要造成震撼，那个让你恐惧，所以你就不得不要听我的话。那这个是很可怕，这个已经把战争整个规矩整个推翻了。所以布希一气起来就是，哦，他脸都红了哈，就是。阿富汗拿下来，伊拉克拿下来，阿富汗勉勉强强还可以讲，因为那个宾拉登那个是躲在阿富汗里面，那美国有跟阿富汗讲说交出来，那他是战犯对不对？交出来让我对付他，那时候阿富汗是拒绝嘛，所以一下就打下来了，然后应该是杀红了眼睛吧，然后再来就看到哈山哈，就那这一下就打错了，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发现哈山跟那个都没有关系。是布希硬栽赃的，这个就很可怕。现在布希就在那边，不晓得怎么办了。 我想这次共和党如果选输的话，布希应该要负很大的责任吧。他这个政策，这个外交政策，还有这种战争的政策是做得很不漂亮，做得很不漂亮。开始都不认错，后来就慢慢一个被暴露出来齁。好，摆阵，我刚才讲到摆阵就是一个公开的，是一个有规矩的军人跟军人之间的战争。所以呢战争当然有输赢啦。那本来呢这五国呢以为说这是我们的地头嘛，这个地方对方不熟，这个地理环境最险恶齁，因为那个有很多什么那个点啊嘎，很多石基坑不是吗齁，这个我们都很清楚。那你知道根本不堪一击，结果自己要跑反了，那个糟糕，那些地理险恶，自己紧张要跑的时候也是不小心都滚到那里面去了。这个就是战争常常也利用地形，对不对？利用有利的天后啦地形想要赢对方，可是这个有时候是两刃的剑啦齁。好，也有掉下去的，第十节。那其他的人就逃啦，打输的当然就跑啦，跑就是跑到山上去了。那打赢的呢就抢走了。所以呢看起来当时这四个国王的联军呢所打的也是有限战争，跑了就跑了，我只要把东西没有跑的跑不掉的抢走就好了，他并没有要把对方歼灭，这样讲对吗？就是整个杀光没有。当然有限战争就是很清楚，你战争知道你的目标在哪里，达到目标停。所以战争绝对不是最后的目的，就是把对方歼灭，不是，是要你跟我之间的争议只要能够处理好就解决，因为我要你进贡嘛，对不对？我开始并没有要杀你啊，没有，就是你进贡就好了。那你不进贡，好，我就把你欠我的几年的整个都拿过来，财产什么都拿过来，然后我就回家了。这个看起来那个时候战争是这样。好，结果呢第十二节，这个在战争一个很有名的现象叫 collateral damage，这个所有的部队都不喜欢讲的，就是老百姓也被散弹打到了。这个罗德他根本不属于那五国，他是外国人，他刚好去那边做生意，结果那打仗哪里管那么多，叽里呼噜就整个都捞走了。所以罗德就是属于一个 collateral damage。 在网络上你会看到有一个网页专门告诉你到今天为止伊拉克平民被美国军人杀掉多少，他那个是用那个digital clock 会跳的，你看得会可怕，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可是在美国的报纸整个都不会讲，那个都被称作 collateral damage， 就是倒霉鬼啦。刚好打仗，我要打的是那个阿兵哥嘛，刚好你在旁边，那就都瞄不准，就你就被杀掉了，这是很抱歉的事情。那到什么程度是 collateral damage， 到什么程度不是？有一个原则，如果平民死亡的数目比阿兵哥多的时候，就不能再称作 collateral damage。 比例原则，我们也同意目前的武器没有办法那么准，虽然美国发明很准的武器，总会有一些老百姓无辜的受害，打仗就是这个是代价，这个是我们一直要避免的代价。那但是如果说那个代价大过你要打仗的对象的时候，那个战争就有问题了，那个就变成是 terrorism 恐怖主义了，因为你名称是说战争，其实你是老百姓也杀嘛，不然怎么会你没有故意去保护百姓或是避开百姓，怎么会 collateral 那么多呢？那罗德应该是属于 collateral damage，池鱼之殃吧，我们说池鱼之殃就是旁边倒霉的啦，就被带去了。好，十三节，有一个跑出来的人跟希伯来人亚伯兰说，亚伯兰呢他没事啊，他没有到那个平原，他在山地嘛。你记得亚伯兰跟罗德在牛羊太多吵架的时候，亚伯兰不是很慷慨吗？说啊，大家都是亲人嘛，不要吵啦，啊，土地那么大，你看嘛，你去东边我就西边。那时候罗德一看到平原那个，哇，好像一点点的很早，好像埃及，他说我挑那个，哦，很不客气就挑了。要不然说好，那我就在比较贫瘠的这个丘陵地，你就去那边。 所以亚伯兰这一次就逃过一劫，因为他没有住在那个平原嘛，平原就是那个攻击的对象嘛，他刚好在丘陵地没有被打到。好啦，那这些人就来波贝亚齁，就跑来讲了，跟亚伯兰说，诶，你的侄子被抓了，被抓了。那在这里亚伯兰也有联盟，对不对？13节曼利以十个还有亚乃齁，所以战争呢常常都会不可能是一狗对一狗，都会找一些同盟啦，齁，看起来这里有五国同盟，四国同盟，这里有三四个小部落的同盟齁。好，第14节亚伯兰听见他的侄儿被掳去，就率领家里生养精练壮丁318人，直追到旦。好，养兵千日，那这就提到一个问题，一个国家应该不应该拥有军队？瑞士有没有军队？哦，应该不应该拥有？因为日本被打败的时候就是被非军事化，你记得吗？被美国规定他，因为你太危险了，所以就这样规定。可是现在日本还是建立他的自卫队又起来了，所以军队是必要的吗？那军队的目的在哪里？因为亚伯兰好像有300几个那个练那个太极拳的，好，那所以呢一发生事情的时候，他就有至少有318个可以跟他去打仗嘛，他们就杀敌人呢。现在亚伯拉罕这一个战争，这个就是所谓的正义之战的一个原型齁。假说正义之战，这是对一个不公义的战争起来反抗他，要把他所造成的不公义的结果要把他挽回来的一个战争，这个就叫加斯沃。加斯沃是基督教从有历史以来一直在挣扎，到底战争是可以吗？战争永远都不对吗？还是在某种情况下战争是不只是对而且是应该做的事情？这个就是挣扎了很久最后讲出来，就是说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做的。当无辜的人被无理的武力欺压的时候，你有力量的时候，你应该不则义无反顾的去救助那个无辜的人。可是让他受伤的是一个强有的武力，所以你必须要有办法压制或是至少对抗那个武力的情形，你才有能力去救助这个无辜的人。这是 Just War Theory 背后，战争本身是不对的，可是有时候你不得不只好以恶治恶，没有办法，因为在这种世界目前的情况下，你没有对方用的那种暴力的方法，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拯救这些被暴力欺压的人。这是 Just War Theory 的背后的理论就在这里，叫做正义之战，正义之战。那结果这个故事结局当然是很圆满啦，就是哇，他因为对方呢没有想到还有一个318个没有被他杀死的，他本来以为说利华因人整个都杀光了嘛，那现在这个打来，那全这个整个地方都被我制服了，哪里知道还有躲一个小部队在那边齁，300多个人，而且很厉害，这边刚好在庆功宴，在很高兴半夜的时候，那边试一下打下来，那这个就这四国就被打得落花而逃。那注意结果是什么？亚伯拉罕就是把罗德抢回来就没有追了，有没有注意到？所以 Just War Theory 也是有限的，不是要把对方杀掉，没有，他就是把对方造成的不公义的情形处理到公义了以后他就停了。好，最后还有一个尾巴，这个战争怎么结束的？那他不是把这些都抢回来了吗？17节那就有两个国王不是来庆功宴吗？这个凯旋门就游行很高兴那一个是政治的，一个是宗教的。宗教的是沙冷王麦基洗德，那政治的是那个掉到十字跟后来回家洗澡洗干净跑出来那个索多玛王这两个王都跑出来就提到这个战争的怎么结尾的问题。那一个结尾就是说所谓补偿，打败的一方齁要给打胜的一方补偿呢，不是打胜的给打败的，就是说战争因为引起嘛，像你打败的齁你就要赔偿， 我所有这个战争的开销你要给我付啊，不然你已经打败了，你要怎么样啊？所以这个索多玛就有一点，因为他是引起那个亚伯兰要去打仗的原因嘛，因为他不是叛变吗？啊，结果害得罗德也被抓去了嘛，所以索多玛就出来说：“好了好了，那东西都给你了啊，就是算给你一个补偿嘛，你打仗也有一些损失嘛哈，那人还我了，人还我。”可是亚伯兰在这里说什么？说没有，只要跟我结盟那些人，他们需要的我不要。所以亚伯兰这边树立一个很棒的一个典范，他打仗不是为了获利。啊，这个也是现在我们在战争理论里面提的，一个公益的战争绝对不可以因为经济的动机啊发战。如果因为我的国家没钱，你有钱，我为了要从你拿钱，这个战争绝对是不义的。只有在被欺负的情况下，你可以要求回到公平的这个关系，你不可以这样欺负我，才可以战争。哦，所以亚伯兰这边弄出一个，我不用战争来赚钱，所谓不花战争财啦。简单讲就是，获利绝对不可以成为发动战争的动机。这是亚伯兰。再来一个就是宗教领袖撒冷王，他就来跟亚伯兰说：“哎呀，是上帝让你打赢的啊！”这个是解读的问题了，神学的解读问题。上帝有在战争里面吗？
林成瑞长老的亲朋好友，啊，各位来宾，
他们要开始了。
出来兄弟姊妹，
我们的那
个，个别礼拜，等一下，三分钟以后要开始。
没有了哈，因为我们做礼拜的时候，那边声音要过来这边。那如果没有弄好的话，我们会一直听到他们在唱诗歌啊。好，那这个。上帝如果是地球掌管整个地球掌管整个宇宙，那战争他管不管？如果管的时候，那么战争的胜败上帝有参与吗？还是没有？那在这里这个麦基喜德他很清楚的讲，就是说你这次打胜是上帝让你打胜的。我再讲一遍，这个是解读的问题，这样了解吗？因为上帝是看不到的。我们这一生对基督徒来讲，我们碰到任何遭遇，我们都会说啊，感谢上帝的恩典，或是这是上帝的什么，那个都是一个解读的问题。那不相信上帝的人也要解读啊，就说啊，我喝高明，这样懂吗？你听过那个解释吗？就说啊，凑巧啦，你或是说上帝，或是说巧合，或是说我努力，这是我赚来的，这是比较骄傲自负的，或是说谢谢很多人帮助我。换句话讲，我们有一个成功，我们势必要给他解释嘛。那对基督徒来讲，他们相信宇宙有上帝存在，上帝在整个里面，所以今天我可以有今天，其实不全然都是我的努力，其中有上帝的祝福跟保守，这是基督徒会这样解读。那这个麦基喜德他所代表的是这样的一个解读，好吗？哦，对战争的结果呢，好像上帝不能置身度外。那亚伯拉罕的结果就是他也同意这个解读，所以他就拿出十分之一奉献在麦基喜德前面啊，酬神啊，就是谢谢上帝你帮助我，所以我愿意啊把我所得一部分奉献给你。啊，这个是啊创世纪十四章我们有关战争看到的是这个样子齁。那下一堂课呢，我们就谈到从这里引申出来这个所谓公益战争理论，还有有关战争的哲学，我们再有一点讨论。